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将亲俄激进分子从他们占领的建筑中驱离的行动。乌克兰外长德斯齐塞亚说，因复活节假日政府暂停清除行动。他在星期六还表示，暂停行动将能够给予欧安组织观察员更多时间组织协调行动。欧安会呢，三月发起了搜集乌克兰境内安全与人权性问题信息的这个特别使命。同时呢，欧安会还致力于协调乌克兰国内对话。美国之音驻基辅记者说，德斯齐塞亚是在结束和欧安会以及欧盟、俄罗斯和美国大使会谈之后发表上述讲话的。亲俄武装人员在将近十几个乌克兰东部城镇夺取了政府建筑物，乌克兰军队则发动了收复这些建筑物的行动。在一次采访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增加部署了安全部队，以应对乌克兰动荡局势。他是在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讲这番话的。俄罗斯先前曾经表示，其部队前往边境地区是例行的演习。韩国检察官说，在渡轮倾覆沉没，数百名乘客还滞留在船上的时候呢，留在船舱里掌舵的三副是一名26岁的男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个凶险的水道上航行。星期六，当这艘6800吨载有476人的岁月号渡轮在真岛西南附近海域沉没近90个小时之后，有关当局才披露以上情况。星期天早晨，已经有36人被证实死亡，仍有266人失踪，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已经有174人获救，但是星期三之后再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有关当局星期六还证实，船长在渡轮下沉的时候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却让没有经验的三副掌舵。这名船长和三副以及另外一名船员星期六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在渡轮沉没时抛弃乘客。伊斯兰极端分子星期六声称对星期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发生的炸弹爆炸负责，那次爆炸造成75人死亡。博克圣地首领谢考在一段视频中嘲笑尼日利亚当局，并声称他就住在首都某个地方。在这同时，尼日利亚官员仍在搜寻星期一从东北部齐伯克镇被劫走的85名女学生。有关官员星期六说，另外44名女学生已经从绑架者手中逃脱，绑架者从一所中学劫持了这些女学生。这所学校的校长星期五说，一些女学生跳下绑架者的车辆，还有另外一些女孩从被关押的营地逃脱。尼日利亚军方展开了搜寻女学生的行动，当局还说民团组织和一些猎人在附近的树林里寻找女学生，他们认为呢，反叛分子在那里藏身。目前呢，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绑架事件负责。巴基斯坦警方说，枪手向著名的巴基斯坦电视主播哈米德·米尔开枪射击，这是巴基斯坦袭击记者浪潮的最新一起。米尔是私营的 GEO 电视台的主播，星期六他在卡拉奇的袭击中受伤，不过预计他能够活下来。枪手分别乘坐一辆汽车和几辆摩托车，据报他们在卡拉奇机场附近的向米尔的汽车开火。这家电视台的新闻把这次袭击称作是蓄意的枪杀事件。警方说，击中米尔的3颗子弹分别在胃部、腿部和骨盆部位。巴基斯坦对记者来说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也不是米尔第一次遭到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利用每周例行讲话思考复活节以及耶稣复活前的圣周对基督徒的意义。作为基督徒的奥巴马星期六表示，这些神圣的日子再次提醒我们对上帝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作为上帝子民对彼此的责任。奥巴马说，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铭记人类共同纽带的最佳时机，这一纽带连接了我们所有人，不仅包括基督徒，而且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等。那么这个纽带代表了我们的共同承诺，就是说我们要像热爱自己一样呢，热爱我们的邻里。 那么共和党籍参议员就代表共和党发表讲话，他说呢，共和党希望让美国人自己做主，因为共和党人认为政府应该是机会和自由的平台，但是民主党人呢则要向美国人发号施令。好，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六，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但是要取决于西方国家；在叙利亚被绑架的法国记者获得释放；中国公安部长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在北京又有4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经二审宣判被判有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阻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由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处在冷战之后的低点。不过普京总统表示，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仅要靠俄罗斯，也要依靠西方。俄罗斯通讯社发布了普京的上述立场，这是俄罗斯一家国有电视台星期六将要播出采访普京的部分内容。奥巴马政府警告俄罗斯，如果他不执行关于乌克兰的一项新的国际协议，或者把驻扎在边界的俄罗斯军队调入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就会面临新的制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清楚地表明，如果俄罗斯不履行义务，美国和欧洲的合作伙伴将一道让俄罗斯付出新的代价。赖斯重申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稍早的声明，美国认为俄罗斯有责任通过他的影响力来让占领乌克兰东部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激进分子撤离。不过俄罗斯东部的一些亲俄罗斯的人士表示，他们不受协议约束，只有在乌克兰政府辞职之后才会罢休。在韩国，警方正式逮捕倾覆轮渡船长和2名驾驶人员，他们被指控在轮渡星期三倾覆下沉的时候抛弃乘客自顾逃命。调查人员称，69岁的船长没有履行保护乘客的职责。目击者说，船长是最早离开下沉轮渡的人之一。这艘名为岁月号的渡轮在真岛西南附近水域沉没，当时船上有476人，目前已经证实有3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仍然失踪，很多人是高中学生。韩国通讯社报道，船长被怀疑在船只开始倾斜并且已经阻塞了逃生路线的时候，仍然要求乘客坐在原地不动。星期五早些时候，警方说带领300多名学生进行为期4天渡轮远足旅行的一所高中的副校长自杀。警方说，这位52岁的副校长留下了遗书，说他对很多学生仍然失踪而继续活下去感到愧疚。当局还没有判定灾难发生的原因，但是一些幸存者说，在船只倾斜开始下沉之前听到了巨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一次讲话中说，他对4名记者获得释放倍感欣慰。奥朗德说，有4名记者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他们被囚禁期间的环境非常有挑战性。这4名记者是在去年6月份失踪。路透社报道，这些法国记者是被土耳其军人在和叙利亚的交界处发现，他们的手被捆绑，眼睛被蒙住。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对于记者来说，叙利亚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正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安全会议 第九次会议的中国公安部长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防止外部势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内部掀起颜色革命，推翻政府。美国的《纽约时报》说，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所说的外部势力，看来是指西方国家。上合组织目前有中国、俄罗斯和四个中亚国家参加，这四个中亚国家都曾经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路透社援引郭声琨的话说，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渗透是地区内有关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媒体说，郭声琨在会上还就维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周边地区安全、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曾经有中国经济改革重要推动者之一的陈一资去世以后，一些人士在纽约成立了纪念委员会，将在五月初在纽约举行追思会。有消息说，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家属表示要献花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冰报道。
纪念委员会由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华发展基金会和部分陈一资生前友好共80人组成。组委会成员、八九民运参与和组织者之一的李金进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委员会的名单和工作。
会议通过了陈一资纪念委员会讣告，并决定在2014年5月3日在纽约举行大型追思会。纪念委员会组委会决定设立陈一资纪念网站和出版陈一资先生文集。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宣读了陈一资家属和纪念委员会发布的讣告。
中国的脊梁，陈一资先生精神不朽。
组委会成员王军涛说，他收到了赵子阳家属悼念陈一资的讯息。
这个赵二军先生呢，在今天打电话给海外的朋友说，将率赵家全体成员献花圈，并且发唁电。
虽然是新闻发布会，与会者仍利用这一机会高度评价了陈一资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做出的贡献。
共产党真正干过一点好事的那就是老陈推动的这种改革。
所以有子阳的思想，有包同的运作，有陈一资带领一个团队的冲锋陷阵，才奠定了中国改革的基础。所有的享受中国改革成果的人都应该认真的纪念老陈。
他把一大批在体制外的青年人通过一个方式能够影响共产党的最高层的决策。
组委会说，中国国内一些媒体以转载外媒文章的形式报道了陈一资去世的消息，称他是1980年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决策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提六四之后他流亡海外的经历。不过新浪网上的相关文章已经打不开。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也就是简称支联会的组织，星期天将在六四纪念馆内树立民主女神像。不过这个行动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这座由香港大专院校艺术系毕业生花了3个星期制作的石膏女神像，高6尺4，约1米93，星期天被运送到位于九龙尖沙咀的目前正在装修的六四纪念馆内摆放。参与制作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尽量模仿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民主女神像的神态，希望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六四精神。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 设立将成为目前全球唯一的香港六四纪念馆以及民主女神像，是为了让包括香港学生及中国大陆来港旅客在内的参观者能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将六四一代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并辐射到至今仍然严厉封杀六四真相的中国大陆。李卓人说，
在大陆来讲，一切关于六四的真相他们不让人民去知道，在香港我们有这个空间，我们要保留这个历史，希望来到的包括内地的同胞看到六四之后明白，其实共产党为了维持他自己的权利，他们开枪，学生是要求民主，然后走的时候他们看到民主女神像，我们希望他们也的维持大陆，大家为这个民主的中国去奋斗。
李卓人还透露，支联会还制作了 USB 储存器，内存大量有关八九民运的影像、图片以及其他档案，中国大陆游客可购买作为纪念品。他表示，相比印有六四资料的衣服和其他资料， USB 较容易携带入境。另外，李卓人对六四纪念馆所在大厦业主法团发出律师信，反对设立六四纪念馆感到遗憾。李卓人表示，为纪念馆选址前已咨询过法律意见，相信用途符合法律，有信心任何法律诉讼都阻止不到纪念馆开幕。李卓人质疑诉讼背后是有打压的政治目的，表示开馆后会实施人流管制措施，相信对其他业户影响不大。民主女神像是八九民运的主要标志之一。1989年5月29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高校的学生用4天时间使用塑胶和乳胶制成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分4个部件用3轮车运送到天安门广场连夜组装。5月30日，经过16个小时的加工，民主女神像下午2点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直面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当晚，数十万市民闻讯涌到广场，一睹民主女神像。6月4日凌晨，政府以武力镇压血运，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由天安门冲向纪念碑，将广场上数百个学生帐篷撞毁，民主女神像亦被碾毁。而在香港，10多位艺术工作者和60多位演艺学院学生合力制作和仿制了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6月18日为香港树立了第一座民主女神像，并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揭幕仪式，供市民参观和哀悼六四死难者。支联会自1989年六四屠杀后，制作了多尊民主女神像，以传扬八九民运精神，其中3座分别陈设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首都北京，海淀区的法院又对4名活动人士进行了二审宣判，他们被判有罪。而这4位活动人士此前曾经要求中国官员公布财产。对这次宣判，人权团体和国际社会都表示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内外再次戒备森严，四周警力明显加强，数辆警车停在法院正门以及周边地区待命。警方还在法院四周设立了隔离区，着装以及便衣警察不停地在人行道上盘查，包括一些驻京外国使团人员、新闻媒体以及公民团体和活动人士纷纷来到海淀法院希望旁听，但是遭到拒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来到法院外面以示声援和关注。欧盟驻华代表团一等秘书杜海飞说
Basically, the EU expressed its deep concern
欧盟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对有关证实许志勇被判决的消息深感关注。另外，对目前正在审理之中的有关其他倡导法治、透明、推动反腐人士的起诉也深感忧虑。海淀区法院今年1月29日对这四名活动人士提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审判决。法院对中国新公民运动四名成员二审判决是，丁家喜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赵长青被判2年6个月，李威被判2年，张宝成被判2年。维权网说，这些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共同罪行是响应习近平“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号召，多次在北京公开场合提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等正义要求。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对此他的律师张科科在记者会上表示，
3年6个月
你觉得重吗？
我觉得比较重，因为他本来是无罪的，所以任何一个有罪的结果对他来讲都是很重的，因为他们没有造成这个任何的社会危害，没有造成这个交通的堵塞，在广场上没有给这个社会公共利益给他人任何人造成危害，也没有被害人，没有举报人。
在此之前，4月1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已经驳回了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四人的律师认为，当局的二审过程匆匆进行，因为二审开庭后，律师们都来不及提出辩护意见。电视画面显示，正在拘留所的丁家喜正在阅读判决书。有关此案的后续司法程序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维权网在海淀法院宣判后很快发布消息，强烈抗议北京当局公然打压践行宪法权利的罪恶行径。许志勇的代表律师张庆芳认为，对上述新公民运动人士的判刑是一起人为构陷的政治迫害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必须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还呼吁中国政府履行有关经济市场化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普里茨克在华盛顿知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无论未来发生何种危机，重返亚洲都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基石。针对外界有关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因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而放弃重返亚洲战略的质疑，普里茨克表示，重返亚洲并不意味着美国削弱和其他地区盟友与伙伴的关系，但是亚太地区占据全球 GDP 的60%，这里有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出口产业赖以生存的广阔市场，因此美国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地区。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到2022年，亚太地区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占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总数的54%。2012年，亚太国家进口了4万亿美元的商品的服务。到2022年，我们预计这个数字会激增到10万亿美元。
普里茨克表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取得积极成果，是美国政府亚太地区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说，在经过4年谈判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构建已经进入终局。普里茨克呼吁国会尽快批准恢复总统贸易促进授权，以确保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自贸框架得以最终确立。普里茨克警告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目前处于关键阶段，无所作为将产生严重后果。
我们可以现在采取行动，在这个占世界经济40%的地区主导贸易规则的设立，以此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或者我们可以袖手旁观，让价值观和利益有别于我们的其他人居于主导地位。
普里茨克在演讲中敦促中国领导人落实有关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承诺。他说，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体系将是我们有生之年最为显著的经济发展之一。普里茨克还宣布，美国商务部外国商务服务处将在中国武汉设立办事处，帮助更多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提到复活节以及耶稣复活前的圣周对基督徒的含义。身为基督徒的奥巴马总统表示，神圣的日子提醒大家对上帝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作为上帝子民彼此之间所承担的责任。奥巴马总统说，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铭记人类共同纽带的最佳时机，这一纽带连接了所有人，不仅是基督徒，还包括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等。这个纽带代表了人们的共同承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里。奥巴马总统签署一项法律，禁止伊朗外交官阿布塔勒比出任伊朗的驻联合国代表。这项立法旨在阻止阿布塔勒比进入美国。美国称阿布塔勒比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事件。阿布塔勒比曾经是一个穆斯林学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占领美国大使馆后劫持了52名美国外交官为人质，长达444天。不过阿布塔勒比表示，他在这个学生组织里的活动仅限于翻译和谈判。也门有关当局说，至少13名被怀疑是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人在一次无人机的空袭中丧生。有关官员说，攻击的目标是一些反政府力量。法新社报道，一名也门安全官员说，总共有15名激进分子和3名平民丧生，不过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美国是在也门采取无人机进行打击行动的唯一国家，不过美国官员很少谈论这项秘密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部教育片中提醒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要小心，不要成为中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国的间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美国公民施赖佛的真实经历拍摄了一部名为《人质游戏》的短片，并采访了在监狱服刑的施赖佛。他在中国期间接受了中国政府以申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为条件所提供的$70,000。施赖佛在2010年因涉嫌提供美国国防情报而被捕，同年十月在联邦法庭认罪，被判4年刑期。每年有28万多美国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其中超过14000人去的是中国。
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只想和你做朋友，你不需要为我们做任何事情，这里是$10,000，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让你很难拒绝的。中国情报机构在积极招募，目标就是年轻人，给他们大数目的钱，看他们会不会上钩。
施赖佛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留学一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在2004年回到上海继续学习语言。正是这些曾经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所具备的特殊的语言技术和领导能力，让他们在申请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时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也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对象，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他们取得美国国防机密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缺乏社会经验的美国学生能够辨识身边接触的人是不是外国情报机构人员。通常情况下，外国情报机构人员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开始会因工作、实习机会或者写论文、教英文等原因接近学生。
The Shanghai government was looking for American students to write papers on Chinese American.
上海政府在找美国学生来写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我就是这样认识了阿曼达。
一旦关系发展了一段时间后，会要求他们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提供一些信息来换取金钱或者其他方式的奖励，很可能提出希望学生在毕业后申请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
我可以在美国使馆参加美国国务院的笔试，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在国务院申请工作。
那太好了，你是天生的外交官，你对中国的了解和你的语言能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有用的。 你应该去申请。
一旦他们把你收起的那一幕拍摄下来，那么你就完全受他们控制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后悔也没办法了。你要么就是不得不去做他们让你做的事情，不然就得准备面对非常可怕的事情。
施莱佛说，防止被招聘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试图向中国输送美国国防机密情报而服刑的后果，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将永远无法为美国政府工作，很多大公司也不可能雇佣我。作为一名重犯，我在出狱后将面对很多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负责金融监管的高级官员表示，台湾目前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争议已经影响到和其他国家签署经济协议的进程。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德福星期四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施俊吉表示，香港和中国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之后，港资银行只剩下两家，其余都被中资银行并购。如果两岸服贸协议生效，台湾一半的金控公司也将被中资控制。不过，现任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曾明宗则答复，两岸服贸协议规定中资只能参股台湾金控公司10%的股权，台湾金控公司不会因此丧失经营权，金管会也不会准许这种情况发生。曾明宗主委还指出，台湾目前的两岸服贸协议争议已经影响了台湾和其他国家洽签经济协议的进程。
基本上，很多的其他国家在洽上 FTA 的过程当中，已经有慢下来的趋势，所以这个涉及到我们跟人家洽上的过程当中的credibility 的问题。
曾明宗主委还谈到，在服贸协议当中，有相关的控管机制，台湾的金融服务市场不会受到冲击，反而有助于台湾金融业开拓中国的市场。台湾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星期四邀请财政官员就两岸服贸协议如果不能签订，对于金融产业与电子商务产业的影响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政府和反服贸学生沟通不良的原因是，政府只讲服贸协议的好处，至于坏处，不是不讲，就是讲不清楚。
你老是宣导有利的部分，然后你又跟人家讲说利大于弊，那人家问你弊在哪里，那你们的回答还是说弊很小，利很多，没有沟通嘛。你人家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诚意认真的研究过？
吴秉睿还指出，当中国还有1000多枚导弹对准台湾的时候，两岸所签署的协议就像是正常人和流氓之间的签约，通常是正常人会遵守约定，流氓则不会。国民党立委卢秀燕表示，执政党在推销好的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不少民众的忧虑，也就是中国想透过经济手段来控制台湾。卢秀燕还指出，立法院这个会期都将处理反服贸学生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并逐条审查服贸协议，可是最终中国方面根本不愿意重新协商，台湾等于是白忙了一场。与会的台湾银行工会理事长李继珠表示，还是乐观看待两岸服贸协议的落实，大家多做沟通之后，将会发现这是对台湾有利的一个协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星期三表示，两岸协商当中没有已经签署协议重新谈判的先例，应该维护协议的权威性。范立清还指出，台独势力借两岸协议监督之名，企图将两国论和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塞入法条，达到其破坏两岸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亚洲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整合之际，台湾的马英九政府推出了自由经济示范区计划，希望能够逐步推动台湾成为自由经济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的报道。
在亚洲各国陆续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而台湾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马英九政府推出自由经济示范区计划，希望为台湾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经贸网络创造有利条件。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詹方冠说，
那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周围的这些经贸伙伴们都知道，台湾想加入这个区域经济组织不是只是说说，我们希望有一些实际的行动让大家了解台湾是有决心要推动自由化跟国际化。
詹方冠说，由于台湾社会对自由化和开放市场措施仍有不同意见，因此政府决定在小范围内先试行自由化措施，如果产生正面成效可以扩大到全台湾。目前计划的示范区包括台北港、台中港、基隆港等六个自由贸易港区，加上桃园机场一个自由贸易航空城以及屏东农业生技园区，总共八个实体园区。另外像服务业等不适合实体区域试行的产业活动，会以指定试点的方式推动业务松绑。国家发展委员会处长詹方冠说明，这个示范区的作用和其他国家所说的特区或开发区有所不同。
我们既然是以这个法规松绑跟制度创新为主的话，我们就不是为了要去特定开发某些地区，然后政府花很多的预算去做硬体的建设，然后提供很好的租税优惠来吸引国内以及国外的投资。这个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我们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让台湾的经济体质能够调整跟国际一样，做更高程度的开放。
在示范区里推动的策略包括市场开放，包括开放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组织形态和投资限制，放宽外人投资需审核的门槛，允许管制性物品进入示范区，简化创新海关业务，简化土地取得、变更和使用时间和程序，以及因应国际租税竞争等。示范区五大重点创新产业包括智慧物流、国际健康、农业加值、金融服务和教育创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制造业大部分已经相当自由化，未来需要调整的是服务业。像示范区里的试行产业很多是服务业，而服务业涉及人员和资金往来，因此较为敏感。试行后的影响可能不会只限于一小块区域，因此对现有体系的冲击有哪些必须明确了解。
目前的规划好像不是一个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那所以好像似乎它会扩及到整个比较全面性的。那似乎这个问题如果要去解决的话，如果要去执行的话，你可能会冲击到既有的产业体系。
示范区里的开放对象主要是国际企业，不过一些领域的开放和优惠也包括大陆企业。童振源表示，这也是很敏感的问题，因此如果让开放大陆企业的界限能够明确一些，未来在台湾内部的讨论应该也会比较容易。
但是呢，大陆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经济获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毕竟你像你说医疗这一块、医美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产业，那么陆客他的消费能力可能也不错，所以他可能愿意来做医美。那如果你不对他开放，那可能让我们自己的优势也是降低蛮多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第一阶段已经在2013年8月启动，而第二阶段要在目前在立法院审议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通过后启动。东立物流公司、远雄自由贸易港区股份有限公司、敦豪供应链公司是几家在示范区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主管对示范区的政策表示欢迎，不过一些批评人士对这个计划提出质疑。台湾媒体报道说，在最近一场在立法院举行的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关于土地取得的公听会上，与会学者可以说是一面倒的反对，表示示范区松绑土地管理、简化既有程序，很可能导致农民的土地被政府抢走，受惠对象只有资本家。 除此之外，目前被纳入五大示范区创新产业的包括教育业。但是这个星期，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认为学费自由化、教师缺乏劳动保障等松绑措施都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呼吁政府让教育全面退出示范区。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表示，政府在推动经济自由化时会遇到部分产业不愿意自由化和受害团体反对的挑战。他建议以地方为范畴来推动，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
如果说要用地方来推动，那就地方试点，你就给他更多的权限，包括人事、会计、财务、计划，这些人要给地方更大的权限，那他才能够来比较有效率的参与。
童振远说，现在看来地方政府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角色好像非常少，他相信这会让未来在执行上的成效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后，出现了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动向，但是俄罗斯在和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还和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来发展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也许是俄罗斯试图在平衡中国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访问了越南。拉夫罗夫是在几天前结束访华之后直接从北京飞抵河内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和准备普京访华是拉夫罗夫北京之行的主要议题，但对越南的访问是这位俄罗斯外长早已计划好的外事活动。拉夫罗夫同越南领导人会晤时主要讨论了继续巩固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还有军火交易等。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促使越南最近几年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双方正在酝酿的新一轮军火交易包括越南将购买俄罗斯新式的 T-90 型主战坦克，以及俄罗斯将为越南军队目前服役的 T-72 型坦克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加紧帮助越南打造潜艇部队。越南从俄罗斯购买的第二艘基洛级潜艇胡志明号本月初在金兰湾正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一艘河内号不久前也在金兰湾顺利完成了越南境内的第一次出海试航。俄罗斯在上个月向越南转交了第三艘基洛级潜艇，操纵这艘潜艇的越南水兵预计在五月份抵达圣彼得堡，在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之后，第三艘潜艇计划在秋季运抵越南，而第四艘潜艇不久前已经下水。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最后一艘潜艇第六艘基洛级潜艇计划在今年年底开工。在拉夫罗夫抵达河内前几天，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利哈乔夫也访问了河内，双方同样讨论了一系列大型的经贸合作项目，包括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核电站、热电站，向越南推销俄罗斯的支线科技等。这些合作项目的总金额可达200亿美元。双方还讨论了越南同由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等议题。而在三月末，普京的亲信俄罗斯前副总理和第一大能源企业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也访问了越南，谢钦受到了包括总统在内的越南领导人的接待和礼遇。双方主要讨论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扩大能源合作规模等议题。俄罗斯媒体说，越南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盟友，前苏联曾经积极帮助过越南抵抗中国的威胁，越南今天同样也在利用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来抗衡中国。分析人士说，虽然乌克兰危机正在推动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接近，但这无法消除长期存在的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同越南等亚洲国家加强关系可使俄罗斯达到继续牵制中国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也并非是唯一一个俄罗斯选择密切关系的亚洲国家，俄罗斯也在试图同韩国、同日本等国加强关系。 学者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更加面向亚洲和中国，当地的领土纠纷不会阻挠俄罗斯的行动。卡申说，俄罗斯的立场是对东亚地区的这些领土纠纷、南中国海主权争执、日本同中国的领土争执等等，俄罗斯不会参与进去。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最近在莫斯科的非正式场合表示，西方制裁和孤立俄罗斯使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但俄罗斯自己又没有力量和资源振兴这一地区，在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前提下，俄罗斯只能吸引外来投资，但俄罗斯也不会单纯依靠中国，俄罗斯会吸引韩国、日本等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参与进来，甚至如果美国愿意，俄罗斯也同样欢迎属于亚太地区的美国也来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这名外交官说，加强同中国之外的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一方面能让这些国家同中国彼此竞争，另一方面可借此平衡限制中国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代价之一是环境的污染，在北京经常发生雾霾。据有关消息说，中国在北京呢，以各种形式，包括资金的奖励，还有强制的行政命令，准备把几十家在北京近郊县的高污染企业搬到河北省境内。一些环保团体批评说，靠搬迁不是解决污染的根本办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又有32家所谓“三高”即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即将退出北京，前往河北。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这些位于北京郊区县的企业在北京市调高工业企业排污门槛后退出市场。加上前一阶段公布的排放不达标企业，北京今年年底将有500家污染企业退出北京。这些企业主要是铸造、烧结砖瓦、化工、家具等6大行业。报道说，仅搬迁北京地区一家知名制药企业，就可以将北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减少4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减少9000吨，粉尘10000吨。不过，这些企业是否应该在北京周边落户，继续威胁北京大气和水源，成为舆论关注话题。北京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包括山东的一些部分，已经形成的是一个就是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的区域。那么，如果简单的把他们去搬迁，是不合适的，也是不但对当地会有影响，而且它最终呢也会对整个这个区域的空气质量有影响。所以呢，简单的搬迁不行。”
报道说，北京把污染企业推向周边省区的动向已经引起反弹。同样面临减排压力的河北省对北京要求接受污染企业落户深表关注。廊坊地区政府则反对接受北京这些低端企业。不过据报道，河北省邯郸市已经证实北京的一家制药厂将在那里落户。大部分污染企业的出路在哪里？马军说，
应该是对这些企业就是在搬迁的过程中间应该进行升级改造，就是至少要确保它能够达到严格的这些排放的标准。那么如果这个是难以实现的话，那恐怕它更合适的是应该是进行关闭清算，那么用这些这个相应的这些这个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呢，去对这个员工进行安置、进行培训、再就业，那么这个可能是更合适的。
有关数据显示，北京市政府对32家调整退出工业的企业将发放奖励资金。32家企业大部分位于房山，其次是顺义、怀柔等区县，拟奖励金额最高300万元，最低50万元。王向军是北京百叶峰工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他说：“这笔钱当然越多越好。”
谈到他的工厂在这轮调整中的命运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不是搬迁，我就停产了，不把那设备卖，把厂子关了，改转厂了。”
那么转厂下一步出路怎么样啊？
下一步改物流了，我们这是国企无所谓。
采访中，记者发现，其实32家下岗企业大多名不见经传，有些早已名存实亡。似乎只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第一线材厂等具有大企业规模，是背靠首钢的明星企业。该厂退出北京工业企业名录后，将搬迁到河北省迁安，成为迁安钢铁公司一部分。既然京津河北地区不适合北京以及上述地区其他大中城市污染企业搬迁，将他们迁移到中国内地是否可行？对此，马军认为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因为那只是一种转嫁问题的方式，对边远地区未来发展不负责任。路透社报道说，为解决北京等特大城市雾霾问题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限制和搬迁现有城市人口。北京日报说，北京计划将500万居民迁往河北地区，2020年以前力争将北京的城市人口限制在1800万以下。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还计划将部分政府职能部门转移到保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美国科学家说，来自中国的大气污染在加剧太平洋上空的气旋天气，有可能造成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海地区的天气变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三个州的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可能会使美国西北部的天气变化更加无常。这项刚刚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的研究报告说，亚洲的空气污染正在导致太平洋上空中纬度地区出现更为强烈的气旋和更多降雨，并导致更多暖气团从中太平洋流向北极地区。报告说，亚洲地区的空气污染大多来自中国境内。这项研究测量了中太平洋地区云层与大气气溶胶颗粒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类活动，比如汽车尾气和燃煤发电厂产生的气溶胶颗粒。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国界。
这个应当是可以肯定有这种结果的，那个不只是到那个美国或者是到日本，应该它也可能到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可能到那个北极，就是说对北极的冰川可能会影响。
去年年底，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在华盛顿出席一场环保论坛的时候指出，美国西海岸正在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为中国向大气层排放的汞在大气中循环之后沉积到美国的土壤和河流。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也多次出现中国雾霾侵袭的报道。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兵指出，随着中国污染向境外扩散，环境问题在中国双边外交中的重要性也将随之上升。
将来的话，那个中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就是说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需要在和周边国家，就是外交的同时，可能要加入这个气候外交和那个，就是说关于治污或者是环境外交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中国环保部上个月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4座大中城市当中，有71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大规模的开采和投资自然资源。一些专家呼吁中国应该遵守国际规范，减少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和对市场的冲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中国将继续大量需求自然资源。
中国是机会主义者，哪里有资源，中国就会到哪里。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问题研究主任易明星期二说，中国正在全世界寻找燃料、铁矿、水和可耕地，所到之处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甚至远到北极的格陵兰，并且以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确保资源安全。
中国很快将在需求比例上超过美国，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石油进口国。因此，中国必须有相应的外交手段来支撑和全世界相互依存的状态。
易明和迈克尔·李维共同撰写了《不惜手段：中国采集资源对世界的影响》一书。他在介绍这本新书时说，中国开采和投资资源给全球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尤其是给那些资源丰富却无人问津的国家带来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可是他指出，中国企业的操作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
如果一个中国公司在国内不做环境影响评估，几乎可以肯定，当这家公司到海外投资时，也不会做环境影响评估，因此导致当地社会动乱。这种做法也是中国很多社会动乱的原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说，中国对待劳工的方式也让很多国家不满。
中国公司到海外既不熟悉当地的法律制度，也不熟悉文化习惯，又一贯雇佣自己人而不是当地人，因此导致分歧。
This has created friction in many of the places it's invested。
专家指出，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在影响市场和促使资源价格上升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必须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打交道，适应国际准则，这可能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广泛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一提到谷歌公司，大家都会想到是在因特网上的搜索。不过，谷歌公司也收购了一系列其他的高科技公司。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收购了一家太阳能动力无人飞机的制造厂。由于这种无人飞机利用太阳能做能源，可以几乎永远地停留在天空当中，谷歌计划把宽带的因特网送到边远的地区。因此，如果这样一个新举措能够成功，这将是把因特网普及到全世界的又一个进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报道。
现在自己开动的汽车还在地面上试验，谷歌却在收购制造无人飞机的公司了。这种飞机能在空中停留很长的时间，就像太阳能动力的气球和无人机。谷歌这个因特网巨头的目标是把因特网普及到世界偏远地区。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将亲俄激进分子从他们占领的建筑中驱离的行动。乌克兰外长德斯齐塞亚说，因为复活节假日，政府暂停庆祝行动。韩国检察官说，在渡轮倾覆沉没、数百名乘客还滞留在船上之际呢，留在船舱里掌舵的三副是一名年仅26岁的男子，而且是他是第一次在那个凶险的水道上航行。伊斯兰极端分子星期六声称对星期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发生的炸弹爆炸负责，那次爆炸造成75人丧生。博克圣地首领谢考在一段视频中嘲笑尼日利亚当局，并声称他就住在首都的某个地方。巴基斯坦著名记者在卡拉奇遭枪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利用每周例行讲话思考复活节的意义。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